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我来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阿们。韩国长篇动漫电影最初的作品是在1976年推出的机器人跆拳道。小学五年级暑假的时候见到的记忆，至今还历历在目。练跆拳道的机器与被称为红星军团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漫画电影的主人公当然是机器人跆拳道，而对方的反面角色是卡夫博士。即使他是与金博士一起制造机器人的天才物理学家，由于个子矮，长得丑，在世界科学家大会上成为笑柄。卡夫博士为了发表研究论文，站在主席台上，因为个子矮，所以看不见。科学家们说，怎么躲藏在哪里了呢？拍掌大笑。这时金博士急忙拿来一把椅子，让卡夫博士站在那里。科学家们笑得更大声。卡夫博士的脸上汗如雨下。在发表当中，因为卡夫博士踩空了，从椅子上掉下来，摔成了倒栽葱，头在地板上，脚在空中挣扎的局面。有人嘲笑说，科学家们头比身体更大。这一事件成了卡夫博士无法抹去的伤痕。卡夫博士对金博士说，这次会议好像是为嘲笑我而准备的，他们不停地嘲笑我，我要用我好似地球那么大的脑袋让他们停止嘲笑。在我消失后又再次出现的日子，世上的人们会像小孩子见到老虎一样害怕我。说完就消失了。后来他制造了机器人，成了威胁地球和平的存在。卡夫博士是动漫电影里的人物，然而他向我们展示的好似外貌至上主义可能成为致命凶器的例子。不仅如此，又如同展示自卑感、受害意识、被践踏的自尊感，若没有正确的升华，可能成为如此破坏性的凶器的例子。除此之外，在电影里，卡夫博士为征服地球而制造的机器人、剑道机器人、摔跤机器人、跆拳道机器人， 这些都是带着比赛中输掉的选手们，利用他们的自卑感制作而成的。自卑感也可能成为破坏他人的凶器当中的凶器，因导自卑感，人们内心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而那种疼痛不会让自己静静的待在那里。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了与卡夫博士的人生相似的人。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通过十字架的死亡来实现救赎。在去往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耶利哥，当神应许给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迦南地的时候，那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在以色列的南边有很多山地和旷野，但是北边加利利湖西边的耶斯列平原和地中海沿岸的撒隆平原是以色列的粮仓地带，所以去以色列朝圣时就会产生疑问。去看望以色列南部的时候就会产生疑问。这里难道就是神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吗？但是往北走，就能够切身感受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样的一句话。以色列最著名的粮仓地带，耶斯列平原。耶斯列的意思是神撒种的意思。耶斯列是像神撒种一样。有很多粮食是粮仓地带。亚哈王曾经那么想要得到的拿伯的葡萄园，也是在耶斯列。以色列南边的土地非常贫瘠，但例外的地方就是耶利哥，流奶与蜜之地。蜜在圣经当中意味着蜂蜜的意思，情况并不多，只有参孙的故事、约拿丹的故事和箴言当中出现的警告中出现的蜜，指的是蜂蜜。对犹太人来说，蜜主要是指棕榈树的果实、椰枣制成的食物，是指经过在炎热的太阳之下，那棕榈树的果实、椰枣流出的奶。奶的意思，你可以是说指喂养羊和山羊的丰饶的草场，而蜜的意思是指像椰枣蜜一样结出甜甜的夏季果实的果树。所以迦南地的意思是以奶为代表的牧业和以蜜为代表的农业相互协调的地方。那个充满棕树的地方就是耶利哥。正因如此，考古学家中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 BC 7000年左右，在耶利哥已经形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耶稣这样介绍在耶利哥将遇到的一个人。今天经文第二节如此见证：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是撒该，是耶利哥的税吏长。正因为如此，他是在耶利哥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在韩国一提到法务法人或者会计法人，就会想到几家公司。如果2000年前在耶利哥有现在的会计法人，那么税吏长撒该运营的撒该会计法人就会在销售额排行榜上占据首位。 所以说他是财主。圣经中真正像财主一样的人有亚伯拉罕、约伯，包括大卫和所罗门等几位国王。但是用韩文圣经只称特定的人为财主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位是80岁的大卫的元老级的大臣巴西莱。当大卫和大臣们被他的儿子亚沙龙发动政变被追杀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向他们供给避难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不仅供给小麦和大麦，还提供蜂蜜、黄油、羊肉、奶酪等，甚至还准备了床和大盆。第二位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为耶稣的葬礼，他爽快地拿出了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自己的新坟墓。耶稣就是在那个坟墓里复活了。第三位就是撒该，从圣经称他为财主来看，他做税吏的时候一定攒下了相当多的财产。可能因为撒该致力于税吏工作，他还当上了税吏长。但撒该的人生中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空虚感。这种空虚感是他被称为税吏长的身份和他所拥有的富裕所无法填补的这种空虚感。第三节这样见证，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耶稣的事工生涯时期，人们给他取的外号之一就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当时对人们来说，罪人特别是税吏不是交往的对象，是指责的对象，也是定罪的对象。特别是对于税吏们来说，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地位和财富不能随便对待，表面上装作恭敬，实际上是忌讳和远离、敬而远之的对象。但是耶稣却和人们正好相反。耶稣不在乎人们称他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撒该对这样的耶稣感到好奇，但撒该在近距离观察耶稣时却遇到了障碍。圣经证明他个子矮，他的个子有多高？是1米6还是1米5左右呢？还是比这更矮呢？这样的提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圣经中提到人的外貌特征时，意味着对那个人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撒母耳在小的时候，以色列在灵性上处于黑暗时期，当时的祭司长是以利，圣经只是称他为祭司，但实际上以利是大祭司，也是士师在统治着以色列。关于他，撒母耳记上4章15节如此见证，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我在4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有了老花眼现象，那么98岁的一粒祭司的视力模糊是极其自然和理所当然的现象。记录着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目的并不是为了告诉大家，在眼睛看不清之前要戴多焦镜头眼镜，或者是要戴隐形眼镜。他肉体的眼睛变暗，意味着他的灵眼也变暗。由此也说明，他无法正常的承担祭司的任务和世事的角色，实际上也没有好好的承担他的职务。对比一粒祭司长，大22岁的摩西在《申命记》34章7节是这样见证的：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离开人世的瞬间，他的眼睛并没有模糊，意味着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的判断力也没有模糊，他的灵仍然是非常敏感，直到最后他都很好的承担了交给自己的任务。我们教会教区圣经学习正在谈论撒母耳记下的内容，就是大卫成为以色列国王后的故事。大卫成为国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王位逐渐坚固，以色列也渐渐安定下来。突然，大卫想起了对自己施予无限恩典的约拿单，想起了和他结下的誓约，于是问大臣们：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他们回答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于是大卫叫他，把他叫来，问他在扫罗家里还有没有活着的人时，洗巴回答说：撒母耳记下9章3节下半部。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圣经不会随便乱说，不会随便乱用词，在节制语言的同时选择需要的话使用。洗巴对大卫回答说：约拿单有一个儿子。此时洗巴说起有关约拿单的儿子，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也可以说出他的年龄，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应当先说他的名字，也可以说他的生活地点，也可以讲他的年龄。可洗巴偏偏说他是瘸腿的，是一个跛腿的，是瘸腿的障碍人。圣经的记者在结束这个故事时，再次重申了这个事实，《撒母耳记下》9章13节。于是米非波设坐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的两腿都是瘸的。现代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健康，因此有关健康的新词也不少。在古代也非常重视人的身体力量，因为当时身体的力量和那个人的能力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成为祭司长的人必须是身体没有障碍的。当时对于人们来说，脚经常被用来测量男子气概，即用于测量体力，所以一般认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或者生存下来是因为有快腿。哈巴谷先知在谈到神帮助身处逆境的人时告白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它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虽说米菲波瑟两腿都是瘸的，意味着他全然是没有能力的人，强调着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做任何事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生存。他虽然是一个王族，但却全无能力，无法团结力量建立自己的王国。大卫的儿子中，老三是亚沙龙。撒母耳记下14:25-26如此见证：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亚沙龙不仅是以色列最帅的美男子，而且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在电视剧或电影里扮演主演的人，看起来非常帅气美丽，好像这些人对外貌似乎完全没有自卑感。但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些人出现在电视脱口秀或者娱乐节目上说，我对我的外貌100%满意，我认为在外貌方面我没有任何不足，一次也不听到有人这样讲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足之处，我的耳朵不好看，两个眼睛大小稍微不同，我的右脸看起来不错，但左脸就很一般了，等等。当然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根本感觉不到，无法意识到他们讲的到底是哪里不足。但据说亚沙龙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就用最近的新词来表达它，就是脸也长得好看，身体也很棒。那其中亚沙龙最大的骄傲就是头发。当时以色列人认为头发代表着力量和勇气，大概是想起了参孙。说起他的头发数量很多，还长得很快，意味着亚沙龙的样子向以色列人同时展现了神秘和伟大。亚沙龙为自己的头发感到自豪，而人们也认为他值得信赖。然而圣经对亚沙龙的外貌是如此描述的，就像一个伏笔，他出众的外貌成为他人生中致命的东西。撒母耳记下18:9如此见证：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驴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而去。亚沙龙凭借其无可挑剔的外貌，向父亲大卫用刀发动了政变。起初看起来好像成功了，但是神却对他的样子摇摇头，最终他的军事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逃跑。所以 他骑着驴子逃跑。在经过大橡树时，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于是，所骑的驴子便离他而去，他摇摇晃晃地挂在树上。最终，亚沙龙被他的堂兄约押将军的刀刺中心脏，失去了生命。亚沙龙因为曾经自己引以为荣的头发而丧命。所以说，杀该各自爱，意味着他各自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卡夫博士是个天才物理学家，但是就像因其丑陋的外貌、高大的头和矮小的个子而遭到嘲笑一样，对整个地球进行报复，杀该成为税吏。欺骗人们，抢夺财物，压迫他人。我再读一下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撒该看见耶稣经过耶利哥，就出于好奇，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不能轻易看到耶稣。有两件事阻止他看到耶稣，一个是他个子矮，第二是人太多。如果说个子是他个人的问题，内在的障碍，那么人很多就是环境的问题，外在的阻碍。我们希望更多了解主，想要与主更深交流，想要以主为目的而生活，几乎不会有自然而然形成的情况，总是会有阻碍，有外在的妨碍，也有内在的妨碍。马可福音二章讲述了耶稣在加百农治好一位中风患者，中风是因脑血管的障碍突然而来，面部神经出现麻痹症状，导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等留下后遗症。因此，患中风的人主动去拜访耶稣并请求治愈是几乎不可能的。于是，四个人带着中风患者去了耶稣那里。可是，耶稣所在的地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所以怎么也穿不过去人潮，于是四个人穿透房顶，把中风患者躺着的担架掉下来。当时以色列的犹太房屋结构与韩国有很大不同，巴勒斯坦的降雨量只有韩国的1/10，是一个雨水少的地区。所以那里的屋顶很平坦，因为屋顶经常被用作静静的默想空间，而且大部分房屋都要爬上屋顶的台，都要有爬上屋顶的台阶，所以谁都可以轻易地爬上去。而且，由于爬到房屋上面是有台阶的，所以谁都可以轻易地爬上去。而且巴勒斯坦地区因为天气很冷，所以呢，就要墙壁和屋顶 墙壁和屋顶，因为天气不是很冷，所以墙壁和屋顶都没有变，没有做得很厚。而且因为天花板也很低，所以穿透屋顶轻易就可以轻易地放下中风病人。中风患者和四个人因为超越了外在的环境，经历了主的赎罪和治愈。另外，在使徒保罗在结束第三次传道旅行前往耶路撒冷时，在米利岛召唤了自己作为牧师3年之久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并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记载在《使徒行传》20:22-24。现在我往以色列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示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基督里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基督的福音。保罗是复活的主亲自所立的使徒，尽管如此，他的工作仍然存在着各种难关。圣灵告诉保罗，所访问的城市都会面临入狱和患难。因此，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受到外在的迫害，多次被囚禁，挨打无数次，有时被石头砸，在江河险些死亡，还遭到恐吓。即使如此，只要是神所给予他的使命，他就为了要为神的福音做见证，连自己的性命都丝毫没有觉得珍贵。使徒保罗超越外在的因素，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了主。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作为我们信仰的师表，屹立不倒。撒该个子矮，这可能成为他受到压抑，有可能因此使他成为碎吏。但是因为他个子矮，所以很好奇主是什么样，所以遇到了主。如果他个子比别人高一头，外貌像亚沙龙一样帅，而且还是财主的话，就像当时大部分人对待耶稣那样，他也是只把耶稣当成无法出生良善的拿撒勒出生的牧羊耶稣会不屑一顾。亲爱的教友们，现在大家处于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呢？撒该个子矮，他可能成为他的压抑，也可能使他成为，之所以他个子矮，使他成为税吏。另外，因为他个子矮，所以很好奇主是什么样，所以遇到了主。如果他个子比别人高一头，外貌像亚沙龙一样，还是财主，就像当时大部分人对待耶稣那样，他也是只把耶稣当成出生善良的拿撒勒人耶稣牧羊耶稣不屑一顾。教友们现在处于什么样被迫的环境和绝望当中呢？就像许多人堵在撒该面前一样，堵在你面前的各种壁垒是什么呢？就像茫茫大海中独自漂浮的一叶扁舟一样，不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还是因为正在经过看不到尽头的隧道，以为人生一片黑暗吗？是否因为撒该小时候受到的恶作剧等压抑，处于羞耻和侮辱之中？此刻不要忘记，神为了见这样的我们而正在向我们靠近。 或者是像撒该一样有什么劣等感吗？像撒该有什么身体部位感到不满意吗？由于这个时期和过去经历的事情感到痛苦，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吗？或者由于健康问题、经济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感到压抑，流下很多眼泪吗？若是如此，正是更深认识主的时候，就按照现在的样子来到主面前吧。不要包装自己，也不要过分夸张，把自己的原样献给神吧。如此，绝望就变成了盼望，因着主所给予的恩典，可以享受到世上无法给予的和平。然而，这不是结束。我们是基督徒，效法基督的人。我们不要沉默于自己所处的环境，靠着主的恩典，要成为超越环境的人。我们因着各自的问题和压抑的部分，见到了主，借着主的作为，要成为超越问题和压抑的人们。也让我们成为其他人经历主的恩典和作为的通道。经历病痛之苦的人们，知道他人疾病之痛；曾经以干面包果腹的人们，知道饥饿的滋味。通过流泪的山谷，流过泪的人，知道给别人擦眼泪。亲爱的教友们，拦在撒该面前的是个子矮和很多人在主面前，不是为了背离撒该或者放弃撒该，刚好相反。因此，我们所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痛苦和苦难，是更清楚、更正确认识主的恩典的通道。我们若经历了这样的主的恩典和主的作为，现在我们要依靠作为我们力量的主，成为主的手，与人分享所得到的恩典和作为。如此，但就要从我们身边的撒该开始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撒该是个税吏长，积攒了很多财物，他有不够充实的部分，因此他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然而他要见到耶稣并不容易，因为他个子很矮，他面前的人很多。个子矮对于撒该而言是让他感到压抑的部分。他虽然是税吏长，然而这也是他的心向主敞开的联系纽带。撒该由于个子矮，成了他看经过耶利哥的耶稣的障碍，因此也成了使他爬上桑树，更清楚地看到主的垫脚石。天父，我们回顾过去的生活，我们有感到压抑的部分，因此翘首等待，期待脱离这种压抑感。然而因为感到压抑的部分更渴慕神的恩典，以神为目的而生活。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有时也成了我们的障碍。恳切希望除掉这个障碍。然而神给我们准备了桑树，让我们经历了超越障碍的神的作为。希望我们所见到的人们应照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和作为。愿应照我们使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社会更加明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